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5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的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是放弃还是救度？从师尊的讲法中，我明白了当今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曾是师父的亲人，都曾经与师父有缘，否则就不会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单指这一生一世，就已经是缘分不浅了，因为他生在了大法红传的年代，生在了与师父同在一世的年代。师父告诉我们，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精进要指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近两年我一改过去的懈怠状态，深感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坚定一念，就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下面把我自己在讲真相救人过程中遇到的一件事情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一天下午，我骑车到20里外的农村讲真相，走在国道上，看见前面有一青年背着学生包低头往前走，我追上他打招呼，他回头很不友好地瞥了一眼继续前行。我心一凉，心想这人不善，不好沟通，算了，不讲了。刚想放弃，忽然想起师尊说，作为任何一个生命，失去了这个机缘，那他可能就永远的失去了。各地讲法七，芝加哥市法会讲法。我猛然惊醒，不能放弃，他也是为法而来，得让他听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于是我快步赶上，说，小伙子，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忽然停下脚步，瞪眼看着我，连连摆手拒绝，挥手让我离开，看那表情就知道很排斥。我想已经告诉你了，听不听是你的事了，决定离开。走了几步后，心想，这不是对生命不负责任吗？这样草草了事，不但不能救他，还会起到一种不好的效果。怎么办？是讲还是不讲？是放弃还是救度？我忽然想起师父说的，现在的人是很难救了，你得符合他的观念，他才愿意听，你得顺着他的心讲，他才愿意听。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我立刻平静下来，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大热天他一个人走在大马路上，一直情绪低沉，一言不发，他是不是遇到困难了？想到此，我又追上他，平和地说，小伙子，不要戒备，你有啥困难需要我帮忙吗？这时他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看我，由于我真诚的表现，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缓和下来了，突然对我说，你能帮我找份工作吗？我看他说话了，心里很高兴，接着说，你身强体壮的，又这么年轻，找份工作还不容易吗？你也走累了，我们坐下来谈谈吧。他答应了，我俩来到路边树荫下坐了下来，交谈中得知他是零市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到武汉打工又没挣着钱，工作又不顺心，只好回本地来，可路上不慎将钱包身份证全丢了，没钱坐车，想徒步走回100多里外的家，又觉得回家后没法向父母交代，正郁闷着。我借着找工作这个话题讲到了当今中共腐败，大学毕业后没有钱没有权，找不到好工作，读完大学只好背着书包回家，而那些有权有钱的官二代富二代则个个能找到工资高待遇好的机关事业单位。他听后很认同，说他同班同学毕业后就是这样。我根据他刚才排斥大法真相的表现，没有急于讲三退，而是在谈话中慢慢的因势利导，借题发挥去引导他明白大法真相。当他说到自己不理解现在社会为什么会这样不平等，有能力有学历的人找不到好工作，那些没能力没水平的有钱人则能找到好的工作，我顺势说，小伙子，我给你讲一个不失不得，得就得失的道理。如今的官场腐败导致今天的这种黑白颠倒乱象丛生的局面，可这个世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天理，既不失不得，得就得失。你别看这些当权者强取豪夺，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个人的好处，他们也只能是满足一时，却风光不了一世，因为他们不是通过正当劳动付出得来的。这些人别看暂时得到了，可他们终有一天会失去，而且他们失去的会更多。这就是法轮大法讲的不失不得，得就得失的道理。他一直在认真地听。引上这一话题后，我直截了当地问他对法轮功的看法，他皱着眉头说出了许多中共灌输的谎言，如围攻中南海、天安门自焚事件等，特别是天安门自焚伪案对他毒害极深。我针对这一个个谎言一一进行了揭穿，让他明白了真相，解开了他的心结。他说从来没有人正面给他讲过法轮功，也没好好看看法轮功的宣传资料，他头脑里全是课本上电视中那些谎言宣传，以前认为都是真的，所以我一跟他提法轮功他就很排斥。后来他又提了几个不明白的问题，如法轮功是什么，我们不认识，为什么你要告诉我法轮功，师父为何去了美国，法轮功有些啥书，如何练法轮功。当我跟他谈到《转法轮》这本书的内容时，他高兴地说，这本书太好了，我也想看看这本书，哪里能找到。我就告诉他回家后在当地一定有练法轮功的人，打听一下就会找到。他说一定要找到这本书好好看一看。通过一步一步地讲清真相，操控他的邪恶因素解体了，毒素一点一点地清除了，他彻底地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由开始直呼师父的名字，到后来恭敬地称呼李老师。真相讲明后，我引到三退，先讲明为什么要三退，加上前面谈话的基础，所以三退也就顺理成章了。交谈了近2个小时，在2个小时的互动交流中，他提出的问题很有代表性，我回答的也比较理性全面。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要分手时，我建议他先回家补办身份证，然后再出去找工作，因为身份证是用人单位的必备证件。同时我鼓励他遇到困难挫折时要有勇气去面对困难，要有信心去度过难关。他微笑着点头称是。当我拿出钱给他做回家的路费时，他说， 我徒步走了30里路，没有一个人搭理我，也就遇上了你这个好心人，还差点被我拒绝。我父母在村里也经常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这些钱以后我要还你，我怎么才能找到你？我说大法弟子帮助他人是不图名不图报的，你我有缘，我相信我们以后会见面的。他说一定会的。车来了，上车后他向我挥手告别，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内心充满了感激。我知道这个生命得救了，是师父的大法让这个被毒害了14年的生命跳出了苦海，选择了新生。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不懈怠，广泛救众生。我过去至今一直坚持每天早上3点多起来练功，基本没落下，发正念也是始终坚持4个整点，基本也没落下，而且一直坚持只要有时间整点就发。很多年来我是自己在家学法的，因为工作环境还算不错，所以白天上班的空余时间和午休时间我都能用来学法。但随着正法形式的进程和要求，更多的同修已经能够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了，我还迟迟没能迈出那一步。后来在同修的一再催促下，我终于走出来学法了。虽然不能每天出来集体学法，但是根据我自己的情况，我参加了周末等节假日的学法小组，现在算来也已经有好几年了。参加集体学法是最好的，在集体学法中能看到别人的优点，查找自己的不足，相互圆融，共同精进提高，而且能集体发正念，力量非常强大。最近1年多来，我开始逐本系统的学法，基本上是一遍转法轮学完的同时，也学完一本各地讲法，这样到今天为止已经学了将近4遍了。以前各地讲法我也在看，但不是这样按照明慧网的顺序系统的学，但这次这样学法，明显感觉到看每本法都有很多的感悟，每本法看的同时都有提高，而且印象非常深。以前感觉不会悟，现在有很大的提高，自己都能感受到，这是过去没有过的现象。学法练功是做好师父交代的3件事的基础的一件，这些年来我之所以能平稳地走过，都是因为有良好的学法基础。坚持学法练功需要有很顽强的意志，早上闹钟一响绝对不能犹豫，必须马上起来，这是不容偷懒的。而坚持学法也是一样，不能因为忙而影响学法的数量和质量，这都需要有长期的坚持和实修，不是想想或者说说就能做到的。有了这个学法练功的坚实基础，我每天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心性考验基本都能过去，即使有不能马上过去的，过后通过学法也能想开放下。所以学法真好，集体学法提高更快。兑换真相币，广泛救众生。我是一个经常和钱打交道的人，几年前我们地区开始有同修负责专门打印真相币，我看到同修换零钱和整理零钱以及打印的过程非常的不容易。大家把积攒的零钱统一整理绑压平整，而且有的需要洗，有的需要用电熨斗熨，浪费了很多时间和心血。我既然能有比他们更便利的条件，为什么不利用呢？我就配合同修负责换零钱，这是一个去掉自己很多新的项目，比如怕心、利益心，我修出了自己的责任心。开始我是有怕心的，我想这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我原来和钱接触不多， 后来正好我们单位就把我安排到能够和金融机构兑换零钱的位置。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给我们地区和我个人安排的修炼正实法的路，我必须负起这个责任。期间有过机会换别的工作，任务轻，甚至可以每天签到后就走。可是我仔细想了想，那样就不能兑换零钱了，所以我还是留在现有的位置上，哪怕任务重点，我也心甘情愿。因为兑换零钱需要周转资金，我这几年来一般最少都留50000的周转资金，多的时候一次10来万，都是用自己的钱解决的。这里去掉了我的利益心，有人和我借钱是按照银行贷款利息给我的，就是说如果我这笔钱不动借出去，一年10000元将有1200元的利息，按照这样我这几年至少少得了20000元的利息。而且经常还有其他项目用钱，我这几年也最少拿出去20000多了。但是我想我的钱其实就是师父给的，我这么多年来从来不缺钱，生活条件很好，什么都很顺利，那么这些也就是给我救度众生开创条件，我是因为有助师正法的使命才有这样的福分，所以我就是拿出来救度众生，这是应该的。在兑换真香币的过程中，我走出了自己的路，其中去掉了许多怕心和利益心。开始我是直接从本单位的零钱中兑换零钱的，但是后来因为同修们做得很好，零钱需求量越来越大，已无法满足本地区真香币的需要，我就充分利用单位关系，借用本单位换零钱的机会，多换一些为同修制作真香币所用。期间也有过惊险，一次本地同修多人同时被迫害，同修被非法抄家中翻出了真香币，引起了邪恶的注意，有邪恶到银行去调监控录像，这也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考验。我们兑换零钱也都是到各银行的营业窗口兑换的，我会不会暴露？人心起来的时候，正念就一定要占上风，不然就会自己吓唬自己，越想会越害怕。那段时间我也反复地想，还继续做吗？还是再停一段时间再换？通过学法和同修切磋，我想还是不要停，同修也给予配合。通过我打招呼后，同修们找他们的亲友或者没被暴露过的同修去银行直接兑换，这也是师父给我的智慧，不然光靠我自己还真是不方便。这也体现了整体提高、整体修炼的因素，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也充分展现了修炼人的无私无我。几年来我们也遇到过很多事情，但是基本上都能持续的供应真相币，大家也形成了良好的机制，有拿出储蓄周转的，有专门到银行出面兑换零钱的，有负责打印的，还有负责和大家交换的。后来大家悟到，光是凭我们修炼人自己花实在是太慢了，范围太小了，于是同修们就开始在面对面讲真相的基础上直接和厂人兑换，主要是做生意的小商贩和一些超市等，一切都在平稳的运行，师父给安排了最好的路，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于是在我们地区，曾经在我们大家经常换零钱的地点外的玻璃窗上开出了数十朵优檀婆罗花，在我们地区大面额的百元钞票上印有真相，这么多年来因为大家的铺路，从来没有出现过被银行没收的时候，最不好的时候也就是拒收，这也是极少出现的。可是问题分怎么看，这样不是更促成了真相币在市面上流通吗？当然这也需要过程的，开始的真相币是买东西的时候好几张钱里面有一张，后来是2张、3张，最后是张张都是真香币，不是真香币不花，大家早已形成默契， 几乎都是如果身上没有真相币，宁可东西不买。亲属帮我发真相得福报，我有亲属在乡下住，我每次去那里都带上一两百份资料。我的亲属有两个人，每次都最少有一个陪着我去做真相，挨家走，但我的亲属没有抱怨过。本来我从来没有想过让他们跟我去，但是每次都是他们不放心我自己去，这样这么多年来都坚持下来了，他们从来都没有过任何抱怨。我想这也是他们的使命，他们也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吧。亲属也同样修来了福分，原来条件都不太好，大法也让他们的条件好了起来。原来没有存款，现挣现花，现在都有了自己的存款，数目不小，身体也不知不觉都好了，新房子也盖起来了，摩托车、三轮车也都有了，各种现代家电什么的也都有了，这是原来想都没想过的。他们也知道是大法给带来的福分，非常承认这一点。在做真相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困难。去年冬天在大雪地里道滑，亲属骑摩托车带我，我们走了很远，绕了很大一圈，很多偏僻的地方都去了，路上还摔了两次跤，摔得都挺狠的。我当时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当时说没事儿，没事儿，快起来。所以当时我们真的都啥事儿也没有。头几天我又下乡了，正要走的时候突然阴云密布，下了很大的雨。我就在想这些天都是阴雨连绵的，我去还是不去呢？后来我动了一念，我得去啊，众生等着真相呢。就这一念，师父就帮忙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开车过来问我租车不，我就上车去了。一路上我发正念，结果半道雨就停了。下午等我出去的时候，晴空万里，天非常的蓝，好像很多天来都没有这么晴的天空了。众生都等着我去啊，一路上平安去平安回，我非常感慨，师父的法真是伟大呀。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天津大法弟子微尘如何让鱼米中共的老爸退出了邪党。我老爸去世了，享年90周岁，老人临终的时候没有任何痛苦，走的是那样的安详。老人85岁的时候被医院诊断为晚期肺癌，竟然又活了5年，这在医学上都是个奇迹。就是因为他承念法轮大法好，才得到如此福报。老爸一生被邪党彻底洗了脑，虽然在文革的时候被打成走资派，被站在三条腿的板凳上批斗，但是仍然把邪党比作母亲。他自抗战时期就追随中共邪党，中共建政后曾在一国企当过厂长。老人也明白共产党尽说假话，我曾经问过老爸他们当初打日本时的情况，他说那时候他们的武器装备很差，只是与日军迂回周旋，边打边撤，从来没有正面作过战，都是国民党军队与日军作战。老爸对谁都好，当官没有难为过下属，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给上司添过麻烦，工作兢兢业业，听邪党的话。年轻的时候撂下一家妻儿老小，只身一人去西北工作。离休回家后，转年妈妈就病逝了。工作了大半辈子，没享受过多少天伦之乐。
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我劝老爸退党，老人可不干了，说我参与政治，还说党是好的，是下边的人没做好等等，根本听不进真相。2006年老人不幸得了晚期肺癌，医生说年岁太大了，双肺严重水肿，手术做不了，也就是能活两三个月，吃点好的，回去好好孝顺孝顺。看着老爸痛苦的样子，我心里很难受，我想只有大法能救他，可是怎么能让他相信大法呢？我思索再三，拿出大法护身符说，老爸，你相信女儿这一回，按着上面写的这九个字诚心的念。这时我那没有修炼但已经明白真相做了三退的弟媳妇插话说，我姐不会害你呀，你看她练功后身体多好，来到咱们家进门就干活，我们下班回家就知道是姐来了，里里外外干干净净的。以前我姐脾气多暴呀，我们都怕她，可现在像换了个人似的。我弟媳妇还拿着护身符教老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老人由于双肺水肿呼吸困难，只能简单的念真善人好这几个字，我说这也行，只要你诚心敬念，我师父就管你。老人点点头。第二天上午一大早，弟弟就打来电话，高兴地告诉我，爸爸不喘了，精神好多了。我明白是师父管他了，心里非常感激，谢谢师父。后来也有新的真相资料光盘什么的，我都拿给老人看，老人还经常给来家看望他的亲朋好友讲大法给他带来的好处，还告诉大家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不知不觉中吃饭睡觉一切都恢复正常了，连给他看病的老中医都说，我这药可没那么神奇的疗效，这老爷子肯定是有佛保佑。我再次对老爸提起三退的事，由于他亲自感受大法的救度，不像先前那么固执了，可还是不退，认为自己一生为官清廉，不能退党，得保持晚节。我只好顺着老人的执着讲，是啊，你当初入党为什么？他提倡的为人民服务，解放劳苦大众，迎合了你做好人的想法，你也是这么做的。可他这么说是这么做的吗？老爸摇了摇头。我接着说，所以咱们好人不能与他同流合污，才要退出他。还有你说真善人好还是假恶斗好？说到这儿老爸来精神了，说当然真善人好啊，我就是念这几个字不难受了，不憋气了。我接着说，你回忆回忆，共产党这些年来就搞假恶斗，所以咱们要退出他，你说对吗？老爸响亮地回答说，对。
在发神韵光盘的过程中，整体提高升华的体会。我是1999年前就得法的老弟子了，但一直以来不是很精进，那时候片警社区人员经常上门骚扰，而自己又很又怕，没有正面的给他们讲清真相。 真正的明白了法理，并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是从2012年开始的。2012年的神韵晚会光盘，我拿到后看了好几遍，其中的小提琴独奏《流浪者之歌》将我带进了一个绝美的音乐国度，每一个音符都让我沉醉其中。我想，这么好的音乐，要是赠送给世人，该多好啊！另一个节目是《选择》，这个节目讲的是一对青梅竹马的好朋友在人生路途上殊途同归的故事。节目最后见证了法轮大法伟大佛法展现的警察小伙子，在中共邪党和大法弟子之间毅然做出了选择，展开法轮大法好横幅的那一幕，天上出现了五位金光闪闪的大神，邪恶顿时吓得落荒而逃。这个节目给了我赠送神韵的信心，有神助不会出现危险。从那以后，我只要出门买菜或者办事，我都带着一盘或者两盘神韵。一开始也不敢多带，就是从一两盘开始的。但是回到家，我的心里就有点怕，怕人家看了之后举报，尤其不敢给我的小区住户，怕人家认识我去举报我。但是慢慢的，随着我每天学法发正念，怕心越来越少，由最初的一盘两盘发展到五盘十盘，几乎每天都要出去发。随着出去的次数增加，正念越来越强，我自己就这样坚持做了两三个月，其中有很多感人的例子。我家附近有一个专业军人卖菜，我给他讲三退，他说他的朋友已经给他退了，我就送了一盘神韵给他看。过后我问他看了没有，他说我看了，看了之后心态变好了，别人买不买我的菜我都不着急了。之前他的菜很不好卖，因转业生活境况不是太好，所以他心态很不好。自从看了2012年的神韵晚会，他再也不愁眉苦脸了，整天乐呵呵的，随之生意也变好了。前两天我又送了他2013年神韵晚会，当时有两个人跟他买菜，就夸他的心态好，说喜欢买他的菜。我就对旁边这两个买菜的说，你们知道他的心态是怎么变好的吗？他是看了我送给他的神韵晚会才变好的。那两人一听顿时来了兴趣，其中一个人赶忙问，多少钱一盘，卖一盘给我，我运气很不好。我对他俩说，这个晚会不卖，只送给有缘人，你们俩今天有缘，一人送你们一盘。结果我送的神韵光盘，这两个人喜笑颜开，一再感谢，卖菜的专业军人也在一旁乐呵。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其实师父要怎么做，绝不是那么一想就完了，我要做许许多多的铺垫，你们看不到的，那些神也都在做，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我想只要我们有这颗心，就会在救度众生这条路上走得顺畅，不会遇到危险。通过不断的学法，渐渐的我意识到，光我自己一个人发神韵光盘，毕竟发出的数量有限，如果能约几个同修一起，不是更好吗？于是我邀约了一位老年同修甲，这位同修一直坚持不断的发小册子护身符，也做得挺好，只是没有发神韵光盘。我和他交流后，他也很愿意配合我出去发神韵光盘。从那以后，我俩每周出去发神韵光盘一两次，每次发20个盘左右，平时我们就各自自己做。我们俩配合发了两个月的神韵光盘后，这位老年同修又带着我找到了另外两个同修乙和丙。我和他们一起交流我们发神韵光盘的感受，希望他们也能每周和我们一起出去发神韵光盘。他俩也挺乐意的，决定共同配合发神韵光盘。乙同修留下了痛风后遗症，手脚不利索，但他很精进，每天都出去讲真相，发护身符。但是早上手脚僵硬，他一般10点以后才出门。这就是我们每次早上约好的时间都不能按时出发，都要等他。有一次，我头一天就跟他说好，第二天早上9点半在楼底下等着。结果第二天他不但没有按时来，等我上他家楼上去找他，他还让我听他解释。我当时很气愤，就不让他说了，大声说，别说了，快点走。 他就哭了，说不跟我们一起去了，让我们给他十盘神谕光盘，他自己会去发。我也很坚持，不行，今天无论如何我们就是要一起配合，发完这50盘神谕再说。丙同修也在一旁说，我是为乙同修好。最后乙同修还是跟我们一起出去发神谕光盘了，那次效果很好，世人都很接受，很顺利的就发完了。丙同修也不再提他不跟我们一起要一个人做的话了，我们都向内找，大家就一直配合到现在。之后乙同修也不再强调他每天早上10点前不能出门了，约好几点就是几点，大家都按时到。而乙同修现在走路越来越轻快，再也没有曾经手脚不利索的概念了。丙同修的丈夫也是同修，曾经和丙一起发资料，很精进，但后来丙同修被非法劳教了，当地警察经常到他家里恐吓丙的丈夫，他吓得不敢练了，法也不学了，结果原先已经修炼而痊愈的糖尿病又返回来了，眼睛看不见了。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电视瘾却非常大，不学法打开电视听声音都要听。我们上他家去跟他一起学法，并督促他一定要把电视戒掉，他的情况略有好转，但是并没有彻底放下人心，2个月过后去世了。这对丙同修打击不小，他的小女儿不理解他父亲因修炼不精进而去世，把这些误解都错误地加在了丙同修身上，不准他出去讲真相，也不让他与同修接触。那段时间我们整体还遇到了一些干扰，一次我们几个在小区等乙同修，老年同修甲站在一辆汽车后面，那辆车倒车将甲同修撞倒了，司机下来，我们跟他讲了真相，告诉他我们是练法轮功的，不会给他找麻烦，送了他一盘神谕光盘。等司机走后，甲同修才发现手臂流血了，一大条口子，骨头都露在外面了。那次让另一个同修送甲回家，就只剩我和乙同修出去发神谕光盘。甲同修那次伤得不轻，但他信师信法，1个月后痊愈了。丙同修也通过学法明白了不能再被邪恶以亲情干扰，他是修炼人，要自己说了算，于是主动地出来找我们，我们4个同修又在一起配合发神谕光盘了。今年过年前，甲同修的女儿曾遭受10年冤狱，去年才回家，通过不断的学法，她也走出来融入整体，和我们一起配合发神谕光盘。每周我们还在她家一起集体学法交流切磋，每周我们都固定集体学法发正念，清除干扰发神谕光盘的邪恶因素。大家各自在个人修炼上也都没有放松，除了整体配合外，平时都各自自己做自己发。现在我们几个已经由原先的一次50盘神运到现在一次200盘，有时每周还要集体出去配合2次，每周发出的神运光盘大概在400盘左右，还不包括我们各自自己发的。不管天晴天阴刮风下雨，我们都如约走上街头，面对面的将神运光盘送给世人。有一次天下着雨，我们几个同修给世人发神运光盘，顾不得打伞，头发和衣服都淋湿了。有极个别不接受的世人，丙同修就对他们说，我们冒着雨将这么好的晚会送给您，只为您有个美好的未来，得到平安，我们真的是为了您好。世人见状都纷纷过来接。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有不同的介绍神运的方法，对一些有知识有地位的人，我们就说神运能给您视觉上的震撼，听觉上的享受，很多外国主流人士看过后都赞叹不已。对老年人我们就说神运景色美，人美，音乐美，您看一看一定不会后悔。对年轻人就说神运能让你找到回家的路，给你生命的启迪，在国外十分风靡。前段时间我弟开什么大会，大街小巷都有许多的便衣和警察，但依然没有影响我们出去发神运。有时警察就在我们旁边，我们就像没看见一样，他也像没看见我们一样，我们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坦坦然然的， 每次配合发完神韵光盘后，我们都会一起总结交流，哪里做得好，哪里没到位，哪里在法上，哪些没在法上。我们按照师父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的。但是呢，只要按照大法，按照师父告诉你们的，你们有你们的那条路走，谁也动不了。但是这条路很窄，窄到你走得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得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问题。就这样，我们这个团队越来越强大，也有一些同修听说后想与我们交流，互相借鉴好的经验。有的也跟我们一起出去发神韵光盘，走出了面对面发神韵光盘的第一步。丁同修曾被邪恶劳教过，回家几年也一直在自己坐着讲真相、发资料、救众生的事。后来有缘与我们相遇，也加入到我们这个小组来。开始他有点担心，后来不断学法交流，并请同修配合给他揭露了曾被迫害的经历，他彻底放下了怕心。每周跟我们一起出去配合发神韵光盘，自己平时也坚持发神韵光盘、发资料，并带动她丈夫也是同修一起讲真相、救度众生。当我们这个小组越来配合的同修越多的时候，上一个月老年假同修的女儿却被绑架了，一时之间大家的内心都受到了波动。谢大同修配合假同修到派出所国保大队要人讲真相，但最后假同修女儿还是被送到了看守所。我们剩下的同修也都面临一个抉择，坚持还是放弃。经过大家在一起交流，同修们一致表示广传神韵救度众生没有错，不承认邪恶的迫害，越是在压力面前越要往前走。为了缓解老年假同修的压力，因他女儿被绑架，家里还有不修炼的常人，我们不能再在他家学法，于是我收拾了另一住处，大家就到这里学法发正念。令我感动的是，老年假同修并没有因为女儿被绑架就消沉，而是继续和我们一起学法，一起出去配合发神韵光盘。经历过这次风雨后，当我们再以大法弟子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向他们赠送神韵光盘时，感觉我们心的容量都在增大，而世人也都对我们送出这如此美好的神韵回报以真诚的感谢。我想他们真正感谢的是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轮大法。谢谢师父给了我们在发神韵光盘这个项目中整体配合提高的机会。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无条件向内找的体悟。近来学转法轮，感到原来好多的话都是针对我的各种人心问题呀，好多的话都在提醒警醒我们怎样走正走好啊，好多的话前后连贯，破开我人的观念的框框，深深体悟法的圆融不破。虽然认识的都很肤浅，但感觉自己的身心像融在法里那样。而我修炼快20年了，直到前一年学转法轮，还是会感觉师父讲的很多事情离我太远，我遇不到，对我没有什么关系，好像只是在门前徘徊，并没有真正迈进大法的门。虽然修炼学法这么多年，道理知道很多，回首这两年的大法修炼，无条件向内找自己给我最深的感受。以前很多时候也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努力的改正，觉得自我要求也严格，但特别喜欢强调对错是否合理，只要认为自己对就死命坚持。虽然修炼很多年了，但并没有认清下决心去掉这个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怎么努力的找自己也是有条件的，在分清对错的条件下找自己，这不是符合达到大法标准要求的向内找。前年与周边人的关系像僵死了，我应该救人，他们如果因此不能得救，我不敢想象。这时我才下定决心，不
不管自己对错，再也不争了，尽最大的善意对待不明真相又不听真相的人。不断的修炼中，渐渐发现无条件向内找，哪怕看起来自己再有理，别人是无理取闹，自己只要心不舒服了，动了念了，就向内找找，一定是自己有要去的人心。哪怕没有什么矛盾发生，只是平常的一件事情，自己心里起了涟漪，都是自己的人心的表现。不知不觉中，周围的人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有的郑重声明支持大法，对过去的错误真心悔罪，有的开始学功。另外，人常常认为有意比无意更坏，更不可原谅，我们也更容易发现自己有意做的事情的错误，无意的习惯的行为，我们常常都觉得很自然，很对的，很难意识到他的错误。就像过去长期以来，我特别喜欢强调对错是否合理，只要认为自己对，就死命坚持。现在想想，有意做坏事，说明还能知道一个标准，才知道是坏事有意去做，而无意的做坏事，连标准都是错的，把坏的当成好的，才做了坏事，都意识不到，成了习惯的行为。这样看来，错的更隐蔽，更难意识到，对修炼人的危害也更大。我的经历也让我深深体会这一点，很痛心这么多年修炼都有条件的向内找，没有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真的好像只是在门前徘徊，并没有真正迈进大法修炼的门。真心的希望自己痛心的教训能给同修提醒，避免类似的弯路，珍惜无比珍贵的大法修炼的机缘。
下面请听一组修炼交流摘录。透过网上讲真相的项目，我看到了很多自己的执着和未修去的人心。在初期，我采用先和对方交朋友、套好关系，等时机成熟再切入讲真相的策略，担心太过直接的切入真相会把对方吓跑，所以总是以聊天聊地，就是没有聊到真相，花很多时间在经营常人式的友谊，而往往在告诉对方真相并劝三退的关键时刻，对方就把我封锁剔除了。这样的状况让我感到很无奈，也很受伤，开始有消极的想法出现。在不断的向内找之后，察觉了自己不正的，害怕被别人不能理解自己，想用情来帮助这件事。从法理中悟到，情是最不可靠的，我应该抓紧时间正气凛然地把真相带给他。害怕曝光的是邪恶，而大法弟子就是要化被动为主动，把握一切机会，赶紧将真相讲给他们。选自文章《在网上讲真相的项目中修去人心》。2012年腊月，我儿子给我打来电话，让我新年以后到他们那儿去带孙子。我只有一个儿子，儿子儿媳都在某大城市上班，小孙子不满周岁，需要我去照顾。当时我想，我如果去儿子家带孙子，我就成了家庭保姆了，洗衣做饭带孩子，完全脱离了整体。在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我怎么能不兑现誓约和使命而陷在人中呢？再说我还负责全县城乡手机技术这个项目，一时还找不到合适接替的人选，但不去好像还不符合常人的理。稍微思考了一下，我对儿子说，你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来吧，我看着。儿子说，他们两口子舍不得离开孩子，执意叫我到他们那个城市去。放下电话，我开始向内找，我有什么漏洞叫旧势力钻空子干扰我正实法呢？这时师父的一段话在我的脑中显现，修取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选自《红银圆满工程》。想到师父的话，我猛然惊醒。自打修炼以来，我自认为儿女情很淡，虽然只有一个孩子，但我从来不执着，一切顺其自然，所以孩子成家立业买房子等从不影响我做正式大法的事。 我因此而产生了欢喜心，认为自己的情关过得好。旧事里看到了我的这颗心，想加大磨难迫害我。我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我要把法放在第一位，绝不能因为带孙子而影响了救度众生。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师尊为救度众生而延长的，我一定要珍惜利用。我就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不能去带孙子，请师父安排。晚上丈夫下班回来，我和他说了儿子来电话的情况。丈夫不修炼，但是他很支持我修大法。一听说我不去带孙子，有点着急，孩子那么小，没人带也不行啊，上托儿所还有点舍不得。稍后他说，这样吧，你不去我去，工作我不干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又追问了一句，是真的？他说是真的，只是每个月的收入少了。就这样，这个看似没有解的难题就这样轻松地解决了。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为法而来的生命忙中有乐》。近期在台湾对导游和司机讲真相的过程中发现，如果有带过大陆同修，而且同修有跟他们讲过真相的导游和司机，对大法的态度都很正面。因此希望大陆的同修如果有机会到海外旅游时，一定要对当地的导游和司机讲真相，这对他们起到的作用会很大。因为我们在对导游和司机讲真相时，发现现在的旅游生态是导游一般都背负着需要让陆客购物的业绩压力。所以当导游在不明真相，又听到一些客人污蔑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言论时，就以为大陆游客的想法都是这样，所以为了巴结客人迎合他们，甚至会主动的在车上去对大法弟子讲真相的行为冷嘲热讽，在景点影响陆客拿真相资料。他们以为车上的客人都会认同他们这么做，所以当车上的客人能让他们知道不是所有的客人都不明真相时，他们就会大大的收敛这种罪恶的行为，而且在明白真相时很可能也会起到他们该起的正面作用。我们在台湾也会持续的对导游和司机讲真相，如果大陆的同修或同修的家人有机会，也能以一个游客的立场对他们讲真相，相信能让更多的导游和司机更快明白真相。选自文章，请大陆同修到海外旅游时对当地导游讲真相。打电话的过程也是磨练心性的过程，有辱骂的、嘲笑的、冷漠的，我都抱着慈悲心对待他们。有一天接连打了五六个都是骂人、冷漠的，我的心有点难过了，就不想打了。这时师父慈悲的话在我脑中响起，我的心豁然开朗。是啊，我就一个不也是一个吗？十个有一个明白了真相，我都没白做。我接着打，心里充满正念与慈悲，再也没有骂人的了，没退我也不灰心。我觉得每一个下一个好像就是等待得救的那一个。后来我又有了一个自动拨打电话的手机，打完后我在家里把听真相的电话保存，最少50秒，下一次我就用我的老手机直接给这些电话打。自动拨打电话的手机就让它继续自动打电话，这样就加快了速度，加大了救人的力度。有一次打到一个军人手机上，他问我，你们的组织在哪里？我说没有组织，只有99年720以前有义务为大家组织练功的站长辅导员，但是99年720他们都被抓了，现在我们都是自愿为大陆有缘人服务的退党服务员。他又问，那你们为什么要搞政治？我就把99年以前到425到720的经过讲到今天大法红传世界，大法弟子为什么劝三退。他听得很认真，最后他说，我是军人，要保卫国家，你们要爱国。我说，您是什么级别？他说，少将。我先赞扬了他的爱国思想，而后我告诉他，您的愿望虽然美好，但在邪党的统治下还不可能实现。我就讲了邪党军队的腐败、卖官鬻爵、将黑北、乌东等国土割让给俄罗斯， 任南海、西沙200多岛屿被侵占，只剩下八个等邪党对内残暴恐惧、对外软弱献媚的本性。他听了，沉默了。我知道他在对照自己的所见思考。我说，我们今天劝人三退，如果能达到和平解体中共，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也希望您在未来某时，国家和民族需要您和您的战友们时，希望您和您的战友们能在正义和良知的一方。他说，好的，我知道。我请他退党，他说部队控制很严。我就告诉了他，可以自己把三退声明写在人民币上或纸上，小名化名都行，并请他转告他的战友。他说，我知道了。我想他会做出正义的选择的。我也经常给公检法和参与迫害610及街道人员打，他们对语音通常一听就挂，我就直接打过去劝善。刚开始我心跳加速，声音颤抖，紧张害怕。我想到同修们在狱中承受着煎熬，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们这些参与迫害者大多都蛮横无理，有的还威胁，也有装无辜的，也有不敢承认的。但不管怎样，我都发现其实他们都害怕。后来我再也不害怕了，不管他是再凶恶的人，我只要看到明慧网曝光了他，有电话我都要打过去。有一个国宝恶警头头，可以说本地的迫害10次有9次都有他。他在迫害疯狂的时候，我给他打语音，他挂了。我给他打电话，他一听说的法轮功也挂了，我就给他发短信。我编了几个短信，内容从文革迫害者的下场谈到邪党的过河拆桥，让他认识邪党的狡诈冷酷。从历次运动中的落井下石谈到叛逃的官员，让他知道你们迫害者之间也会留一手，分化他们的团队。特别是博网事件后更有说服力。在谈到当下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邪党摇摇欲坠，内外交困，提醒他为自己留后路，最后破除他对邪党武力的幻想，告诉他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后果，结尾善劝他不要破罐破摔，只要行善为时未晚，希望他和家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给他希望。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很多恶人都是干的坏事多了，自己觉得无法回头。我想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的是无私无我的正觉，我们的心中不应该有恨。以前我恨他们，现在我看他们很可怜可悲。我想他们如果能悬崖勒马，哪怕少做一点恶，就能使他在未来少受一点罪。后来有1年多没有看到他参与迫害的消息，今年有2次，一次让同修写保证放了，一次将同修送了洗脑班，没再抄家判刑劳教的。那些恶人不听真相的，我都是将这几条短信稍微修改之后发给他们，效果很好。开始有发短信骂我恐吓的，看了这几条短信都不作声了。选自文章《愿生命不负曾立下的誓言》。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